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颅内生恶性瘤，女儿修炼获新生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11月21日。我于1998年10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不久就无病一身轻了，什么产后后遗症、心肌炎后遗症都不药而愈。自从我修炼后，我们全家人都沐浴在浩荡施恩中。下面说说我家人在大法中受益的故事。2007年暑假，女儿因为准备考研究生没有回家。一天，她突然觉得头疼、头胀，连整个面部、眼睛都很胀，并伴有恶心等症状。她去医院做了核磁检查，结果是颅内有一个4-5公分大小的肿瘤，是生殖细胞瘤。医生没告诉她是恶性的，只告诉她不能手术，说肿瘤医院有全国最先进的治疗这种病的设备，是放疗仪器。女儿打电话把此事告诉了我们，我如雷轰顶，失声痛哭，女儿怎么会得这种病呢？丈夫冷静了一会儿说，你先别哭，咱们先去看看怎么样再说，不行就让她和你练功吧。我一听就想，是啊，我有师傅啊，肯定会让他练功的。其实女儿看过转法轮和师傅的一些新经文，知道大法好，但她说现在学习很紧，等参加工作后再练吧。其实还是把名利看得很重。8月8日，我们去了肿瘤医院，女儿已经住进肿瘤医院，医院已经做好了放疗用的头模。女儿见面就和我说，妈，我每天都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一听心里很高兴，知道师父在管着她，要不那么大的东西在头里面，平时怎么会没感觉呢？我知道是师父替她承受了，内心的感激无法言表。女儿做了2次放射性治疗，住院1星期左右，花去40000元左右，我们就回家了。女儿出院后和我一起学法练功，也没什么不适，其中就发作过1次。9月1日她就回校了，之后她放松了学法练功。第二年春天，她又出现了视物不清、眼睁不开的症状，又去医院做了核磁检查，结果是肿瘤没增大。医生说这已经不错了，医院也没有其他的办法，她就回来了。女儿回来后症状加重了，视物不清，眼睛刺痛流泪，上眼皮抬不起来，地上放个脸盆都看不清，走路腿软，有时晚上还尿床。这次我没有太着急，知道是她学法练功没跟上，心性也没提高上来。我和他交流了此事，他也知道了师父是不管常人的事的。当时我还上班，白天他三姨也是同修，和他学法，早晚我和他练功学法。开始时他一天就学几页转法轮，后来就天天吐痰，也不咳嗽就是吐痰，吐的还很多，一天能用1-2大卷卫生纸。我说，这是师父给你清理身体，把不好的东西都清理出来了。他很高兴，过了一段时间，女儿就能正常看书学法了。20多天后，症状逐渐减轻，后来就彻底好了。女儿得的是现在最尖端、最先进的医疗都治不了的病，是绝症啊。可他就这么看书学法练功一段时间就彻底痊愈了，这真是奇迹呀。 女儿现在在一家私营企业做财务工作。我们一家人每每提起此事，对师父的感激都无以言表，只是默默地流泪。丈夫受益。我丈夫原本患双侧慢性中耳炎，双侧耳朵听力都不好，并经常流脓流水的，很是麻烦。多处求医问药，用过民间偏方，也去过省城大医院，都没治好，时好时坏。自我修炼以后，他的耳朵流脓流水的次数越来越少，逐渐的不流了，听力也恢复了很多。还有，丈夫原来也经常感冒，而且全身症状很重，每次都发烧，经常吃药打针。自从我练功后，他就再没有发过烧，即使感冒也是轻微的上呼吸道症状，不用吃药很快就好了。再有就是他还患有下肢静脉曲张，最严重的地方像一团一团的蚯蚓，双腿怕冷，经常带着护膝。2022年夏季，丈夫静脉曲张最严重的地方出现了一块块红色的肿块，不痛也不痒，按压时有点胀感。我说，没事儿，你就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会好的。他应了一声。那时他在公公家照看着他父亲，老人患有老年痴呆症，后来脸上长了一肿块，住进医院。丈夫就一直陪护着，后来肿块破溃成了一个洞，整天流脓流水，并发出臭味儿。为了减轻父亲的痛苦，丈夫就经常坐在床边，握着父亲的手，念九字真言，一念就是一两个小时，甚至更长时间。那时疫情封控很严，我只是偶尔去给他们送点吃的用的。每次我都问他，念了吗？他点头说，念了，父亲受益了，那么大的口子从来没说过疼，只说回家回家，只有换药时才说几声疼。后来公公安详地走了。丈夫回来后发现自己腿上的红色肿块没了，像一团蚯蚓一样的静脉曲张也没了。当初他是为了减轻父亲的痛苦念九字真言，没想到自己的静脉曲张也好了，真是为别人好，就是为自己好。儿子的故事。儿子上幼儿园时有一天发烧，没放学老师就给送回来了。我一看儿子脸色苍白，小脸都变形了，颌下淋巴结肿得三四公分那么大，一量体温快40度了。他爸很着急，去了医院。医生说是急性淋巴结炎，输液吧。我说先拿点药。他爸很担心，不输液行吗？我说回家看看再说。回家吃了一点药，我把儿子抱在怀里说，咱听师父讲法吧。他点了点头。儿子很喜欢听师父讲法，也会背好几首师父的红吟，还会背一两段论语。我和儿子一起听法，他听着听着就睡着了，睡了两三个小时，一醒就说，妈妈，我好了。我一看儿子小脸红润，很精神，一看肿大的淋巴结不见了，摸都摸不到了。他爸很高兴。我说，这比输液强，比输液来得快吧。这又见证了大法的神奇。2007年6月，我去外地学习，有一天儿子说头疼难受，他爸带他去医院看了医生，拍了 X 光片，说是鼻窦炎，给他熬中药吃，吃了几天也没见好。我回来后就和儿子一起学法，学法时他就出汗，天不热也出汗，出的汗都是中药味儿。后来儿子就不吃药了，鼻窦炎却好了，头疼也好了。后来有一段时间他还出汗， 都是中药味儿。儿子不但鼻窦炎好了，就连吃的中药也给排出来了。因为过去有句话，是药三分毒，鼻窦炎是很难治愈的，不管中药西药都一样，就连一些专家也不敢说鼻窦炎几天能治愈。而儿子仅仅靠学法，鼻窦炎就彻底痊愈了。师父为我们所做的一切，岂是谢谢二字所能承载得了的？用尽全人类的语言也无法表达我们的感恩。我们只有听师父的话，做好师父叫做的事，修好自己，才不负师恩。跪拜恩师，何时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大法玩吉消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2日。我是2001年中共邪党对法轮大法迫害最严重的时候走进大法修炼的。那时所谓天安门自焚伪案在大陆几乎所有的电视台电台滚动式播放，于是我就想了解一下法轮功到底是咋回事。正好多年前大法红传的时候，有人送给我家一本大法的主要著作《转法轮》，我一直没有看，因缘际会吧，我就拿出来读。看着看着，我被书中所讲的法理深深吸引，当时的感受就是，哎呀，这么好的书，我怎么一直没有看呢？有相见恨晚的感觉。我用了2天多的时间看了一遍，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本书。我从小体弱多病，妈妈在怀我的时候吃什么吐什么，瘦得皮包骨，所以妈妈一度想打掉我，借了10元钱去医院挂了号，结果那天医院停电，做不了手术了。爸爸知道后就不让妈妈打掉我，说一旦是个女儿呢，因为我已经有2个哥哥了，我们家祖上可是已经5辈没有女儿了，清一色的男孩。于是妈妈也就听了我爸爸的，我就被生下来了。小时候我常常生病住院，体质较弱，4岁时被医院确诊为白血病，结果是误诊了，是血小板减少，就是一旦哪里出血就止不住，所以我从小到大很让父母操心。我有3种顽疾是很难治好的，每一种都极其痛苦。可就在修炼了法轮大法后，不知不觉中全都痊愈，让我第一次真正的体验到无病一身轻的快乐。第一个顽疾，鼻窦炎。从我记事起，我就是天天擤鼻涕，一天擤很多的鼻涕。用我大妈的话说，我一天能擤一箩筐的鼻涕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非但没有好转，反而越来越严重了。天气热的时候，两个鼻孔像塞了2个棉花球，喘气很困难，只得用嘴呼吸。天气冷的时候，鼻孔是通了，但是一喘气就像一根针一样直冲脑门，疼得眼泪瞬间就流出来了。这是身体上的痛苦，还有精神上的苦恼。正在上课的时候，两个鼻孔突然满了，就要擤鼻涕，但是课堂很静，都在听课，擤鼻涕的声音很大的，真的很丢脸。有时候正在擤鼻涕，老师叫我起来回答问题。在这个期间，我做过各种的治疗，包括吃药，到医院往鼻子里滴液体，反正是想方设法的治疗都没有用。后来听说鼻窦炎是治不好的。我是秋天得法，1个月后正好是进入冬季了。鼻窦炎在冬季是最遭罪的，天气冷了，喘气疼，疼得你不敢再喘第二下。在房间里热了，鼻子不透气，堵得慌。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没有鼻涕了， 走在寒冷的街上，喘气正常了，哪里也不疼了。呀，我使劲用鼻子喘气，新鲜的空气进到我的鼻子里，一点都不疼了，头也不疼了。好了，我好了。惊喜的心情无以言表，这可是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事情。以后再也没有复发，师父给我把这个顽疾彻底根除了。第二个顽疾，宫颈糜烂。我生完小孩之后，大约一年左右，下身瘙痒，出奇的痒。单位每年都有一次免费的妇科检查，那一年我检查的结果是宫颈糜烂二度，没办法，只好使用外用药能缓解一下。同事中也有很多是这样的，据他们说这个病是治不好的，生完孩子的妇女很容易得，只是程度不同。他们有做冷冻手术的，也只能是缓解，不根治。修炼后，我把所有的药物都停了，不管是服用还是外用，全部都停了，也不去体会身体上的感受，因为我觉得我都得到大法了，那些对我都不重要了。身体上的病痛都是业力轮报，我就听师父的话，修心向善，从做好人做起，努力做一个真正的修炼人。就在我得法的第二年，单位又组织例行复检，检查结果我是优良。我问医生，我去年检查是二度糜烂，他说没有啊，干干净净的。哦，我才想起来我都好久不痒了。又一顽疾在我修炼不长时间就彻底根除了，这是大法的神奇威力在我身上的又一个展现。第三个顽疾，腰椎间盘突出。腰椎间盘突出的病业是在我修炼以后了，大约是2008年到2010年之间，师父分三次帮我把这个病业消掉的。第一次比较轻，感觉腰部不太舒服，发板，稍微有点疼，两三天就过去了。第二次就比较严重，腰部像糊上了一块钢板，压得我直不起腰，身体呈现 S 型，并且伴有疼痛。但是这个疼痛是可以忍受的，就是这个腰很不舒服，直不起来，很难受。但是我一点都不害怕，因为我知道师父在管我，有债是一定要还的。我只管按照大法的要求好好的修炼，做好师父要求的学法练功，发正念，讲真相。这个期间我照样和同修一起出去讲真相，上高楼发真相资料，一点都没有耽误。大约半个月的时间，这种感觉消失了， S 型的腰直起来了，那块钢板一样的东西也消失了，所有的不适都没有了，很舒服。第三次宵夜是在2010年的8月15中秋节的前一天到中秋节的第二天，历时三天，也是我比较难忘的三天。那天腰部突然不会动了，轻轻一动就像是腰被撕裂的感觉，疼痛难忍。每一次疼痛，我全身的细胞都在站立。最难的就是去解手，得下很大的决心才能在丈夫的协助下坐到坐便上，然后就痛得好久都尿不出尿来，等疼痛慢慢消失一点了才能尿出来，然后丈夫再给我扶起来，起来后也不能马上走，等到疼痛慢慢的消失一些了才能一点一点的挪回卧室，然后再坐到床上的时候又是一阵难以忍受的疼痛，痛得我身体都在颤抖。历时三天，这三天我天天都在听师父的讲法，一天听四到五讲，我把自己融于法中。三天后，疼痛一点一点的消失了，从此以后我的腰再也没有痛过，现在搬两箱纸上高楼都没有问题。我身边的亲戚朋友中有不少人长期以来都在受腰椎间盘突出的困扰，有的做牵引，有的做按摩，都没有治好的。他们中有认识老中医的，也有认识哪个大医院的所谓名医，都没有治好的，过些日子就犯病。他们都说腰椎间盘突出没有根治的。这些顽疾在我身上全部都根除了，是因我修炼了法轮大法。 伟大的师父为我承受了生生世世的罪业，消除了我生生世世所欠的业债，使我的生命获得了新生。不但我的身体无病一身轻，我的思想境界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，由过去暴躁、自私、怨恨等等的性情逐渐变得平和，遇事能为别人着想，就连我的相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我哥说我修炼前是六亲不和的相貌，现在变得祥和了，五官圆润了，谁看见我都说我的性格真好，是因为修炼法轮大法，我的心变好了。我知道我离大法的要求还很远，我会努力地做好，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八旬老太精进修大法，救人不怠。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同修整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16号。我今年85岁了，是94年得法的老学员。我这一生饱经沧桑，伤痕累累，是师父将我从地狱中捞起洗净，把我从苦海中解脱出来。不仅给我治好了一身的病，净化了身体，更给了我一个全新的生命与面貌。我的一切都是大法与师父给予的，我也将倾尽所有回报师父，救度众生。下面我就把我近期的修炼体会简单汇报一下。我救度众生的方式主要就是发真相资料和面对面讲真相。我所在的城市临近北京，这些年来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的迫害程度也是很残酷的，但这些对我并没有任何影响，因为我是大法弟子，我就是要完成我救度众生的使命。我的家庭修炼环境很好，我和老伴儿与四个儿女都参加过师父在国内办的法轮功学习班，除了大儿子因在酒店工作，没有参加过集体学法和练功，开始就没有打好修炼的基础而没有坚持修炼外，其余的都坚持修炼下来了。但大儿子从不反对我们修炼。前几年，老伴儿因没有闯过病业关，离世了。现在，我与孩子们在一起生活。我参加过1999年北京国务院425大上访，2001年在天安门广场打过正实法的横幅，2015年实名溯江。走过了20几年的风雨磨难，走到了今天。孩子们也都成立了家庭资料点，所以我无论发放多少资料，他们都能源源不断地供给我。我家住在6楼，没有电梯。我每周出去5次，时间不固定。白天出去的多，晚上出去的少。地点是满城市转，超市、医院、集市、马路边、汽车站台。都是我讲真相的好地方。我每次都是带60-70份真相册子，每份都加有周报或其他真相传单。真相册子用透明塑料袋封好，遇到有缘人就讲，并递上一份真相册子。有的人听明白真相后都愉快地散退了，也有好几个人听我讲明真相后要跟我学法轮功，也有好几个做小买卖的人听明白真相后天天念大法好，使自己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，很快的就在本市买了楼房。更有一个卖水果的摊贩明白真相后并接下了我给的真相护身符，在一次大的车祸中保住了性命。这样的明真相得福报的例子在我20多年的讲真相中数不胜数。当然也有很多人不接不听真相的，不听不接，我也不动心。有一次我遇到一个年轻人，我送给他真相资料，他不仅不接，反而还大声呵斥我，并扬言要报警，因为我们身边十几米处就是110警察亭。邪党的政权已岌岌可危， 为了维稳，我们城市里几乎每个大小十字路口都有110警亭。我劝善他不听，他真的就向110警亭走去。我没有动心，但也忘了发正念，制止他犯罪。这也是我最大的漏。他进去了，一会儿又出来了，站在警亭门口盯着我。我心想，警察来了，我就跟警察讲真相。所以我依旧不慌不忙地从警亭门前走过去了，警察也一直没有出来。还有一次，我在一个公交站台上遇到一个老头，我与他主动搭讪，想跟他讲真相。刚搭上话，公交车就来了，我们上了同一辆车。他问我多大岁数了，我告诉他我已经80多岁了。他说什么也不信，非说我骗他，说我60多岁还差不多。我告诉他，我说的是真话，从不撒谎。他问我吃什么营养品把身体保养得这么好，我就告诉他，我原先也是一身的病，正是因为修炼了法轮功才变得身体这么好。他一听我是练法轮功的，立刻勃然大怒，骂我吃着共产党的，喝着共产党的，还反对共产党。我没有动心，依旧平和地说，我既没吃共产党的，我也没喝共产党的，我是靠自己的劳动收入养活着自己，而共产邪党既不种田又不做工，是我们老百姓在养着他。他气急败坏，又无话反驳，悻悻地走到别处去了。车里的乘客纷纷指着我议论，你看这老太太，练法轮功的，这么年轻，80多岁了，就像60多岁的。前些日子我也在不停地过病夜关，先是耳鸣，在家还好些，可一出门，耳朵里噪音大的几乎让我脑袋要爆炸一般，根本就听不见别人说话。我知道有我的执着在里面，爱听好听的话，不愿听逆耳的话。这是旧势力在钻我执着的空子，阻碍我讲真相救人，我不承认他。我不能面对面讲，我就发资料。我每天出门带上资料去发，在超市、医院、商店门口的车筐里，马路边的汽车把手上，都是我发资料的好地方。今天上东边，明天去西边，我坐公交车满城市转。虽然我所在的城市大街小巷，到处都是电子眼、监控器，但在我的心里从来就没有这个概念。我只记住师父说的，师父在各地讲法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，讲真相救度众生，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，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，别叫其钻空子。师父在精进要旨二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，没有了怕，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。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讲真相救众生，这就是你要做的，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。有一段时间我腿疼得很厉害，没走几步就疼得受不了，一条腿像根直棍一样。我知道这还是旧势力的干扰，不让我救人，我依然不承认，照样出去。腿疼了我就坐马路牙上待一会儿，或手扶着汽车悠会儿腿再接着走。就这样我连着坚持了3天，腿不疼了。我每次出去讲真相，临走时都会在师尊法像前合十，求师父加持我的正念，多救人。我每次出门为了减少麻烦，都不敢多喝稀的，也从不带水，无论夏天有多热，因为市区的公共卫生间很少。我每次出去少则2个小时，多则3-4个小时，有时还带些不干胶在大街上贴。因为有师父的保护，我每次都做得很顺利，从没遇到过磨难。我已经80多岁了，我知道我的生命是师父给延长来的，是用来救度众生的，不是来过常人生活的。所以我现在努力地修去执着，除了吃饭睡觉，就是学法练功讲真相，常人中的其他事尽量不管，但还是有很多执着心没去， 比如爱面子的心、怨恨心、对儿女亲情的执着、当文化的东西等等。但我相信，在师父和大法的指导下，我一定会修去这些执着，跟师父回家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